《使徒行传》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八章一节至十九章二十节的主题是教会经过犹大和撒玛利亚前往外邦，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至十九章四十四节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犹大前往耶路撒冷平行。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腓力向南方的地级宣教。 B. 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C.安提阿教会向外邦人传道。 D. 耶路撒冷的使徒被逼迫。 C.1. 安提阿教会向外邦人宣教。 B.1. 教会确定外邦门徒的守则。 A.1. 保罗向西方的地级宣教。神的时候若是没到，教会想离开耶路撒冷都难，因为从天下各国来朝圣的人络绎不绝，门徒每日在圣殿向他们传福音的果效比分散到各地要快出千百倍。神的时候到了，教会想不离开耶路撒冷也不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正如斯提凡所宣告的，神不会把自己局限在耶路撒冷和圣殿。殉道推动了撒种，逼迫触动了宣教。这正是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门徒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都是出于主的许可，为要成全他的意志。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在消极的环境中看见主积极的旨意。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可能主要是那些来自外地的门徒。耶路撒冷的常住人口并不多，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大部分是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这些说希腊话的门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但却不像难民，倒像宣教士，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基督的见证。除了使徒以外，并不是说使徒们不受逼迫，而是因为他们还必须冒险留在耶路撒冷。此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各地的教会还没有成熟，有许多信仰问题都需要靠使徒的权威来判断。使徒们若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别人就很难找到他们了。因此虽然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不断受到骚扰，但直到雅各被害后才离开耶路撒冷。按犹太口传律法，不可为被石头打死的罪犯举哀。虔诚的人可能是信徒，也可能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为斯提凡捶胸大哭，既表示举哀，也表示向公会抗议。扫罗与撒都该人合作，不但残害教会，而且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驱散门徒，比其他法利赛人更加激进。主耶稣非常幽默，他将呼召的这位外邦人使徒虽然还没有信主，但已经开始为推动福音传向地级而忙得不亦乐乎了。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原文是于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表明圣灵始终带领门徒，从未离开过他们。福音并不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依靠耶路撒冷的使徒，圣灵可以使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成为福音的出口，使福音像蒲公英的种子四处播散。因着逼迫而传遍犹太和撒玛利亚，并且指向地极，正如诗篇所说的，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腓力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管理饭食的七人之一，后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他所行的神迹与主耶稣和彼得相似，成为他信息的印证。说亚兰话的犹太人虽然与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但说希腊话的腓力却没有这种隔阂。撒玛利亚人相信摩西五经，并且相信摩西所预言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但他们相信的这位复兴者是一位教师和次律法者，不一定是君王。撒玛利亚位于加利利和犹太地之间，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亚述又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与当地的以色列渔民通婚，血统和信仰都是掺杂的，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但撒玛利亚人却认为自己继承了被掳之前真正的摩西律法，只承认撒玛利亚五经是正典。撒玛利亚五经实际上是把摩西五经用撒玛利亚字母拼写出来，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要求在基利新山建造祭坛。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荷伦人参巴拉也带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建造了撒玛利亚圣殿。主前110年，马加比王朝的大祭司海卡努斯一世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使双方彻底决裂，彼此都厌恶对方的圣地。因此，当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时，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现在，自命正统的犹太公会打死了传福音的斯提凡，被犹太人视为异端的撒玛利亚人却欣然听从了传福音的腓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明了圣灵的作为。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可译为这个人就是神的能力，那称为大能者的，表示西门自称神能力的化身，所传的是自己与自己的法术。腓力虽然行大神迹，所传的却是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邪灵也可以行邪术，但出于圣灵的神迹是荣耀基督，出于邪灵的邪术是荣耀人。因此，我们不要把一切超自然的事情都当作是从神而来的。离开真理，盲目追求神迹奇事，很容易落入撒旦的圈套。西门自己也信了，但他所信的可能只是基督的能力， 而不是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犹太教从来都没有征服过撒玛利亚教，但神的道却在撒玛利亚得了胜。教会的得胜之道，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宣讲神的道。使徒是神的道的管家，所以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派彼得和约翰前去确认是否属实。后来福音在安提阿传给外邦人，耶路撒冷教会也差派巴拿巴去视察。彼得领哥尼流信主之后，耶路撒冷教会也开会讨论。众使徒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表明他们是圣灵做头，接受圣灵的差遣。彼得这位领袖乃是服侍人的。使徒并不排斥撒玛利亚人信主，所以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神在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之后才赐下圣灵，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长期互不来往，所以神要向撒玛利亚人印证必须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样教会就不会分裂成犹太教会和撒玛利亚教会，而是合而为一。使徒行传中提到四类信徒的受洗和受圣灵的经过，次序各不相同。一，犹太人的次序是悔改、受洗、接受圣灵。因为犹太人已经熟悉圣经，只需要悔改相信耶稣就是主基督，他们的受洗是悔改的具体行动，悔改之后才能接受圣灵。二，撒玛利亚人的次序是相信、受洗、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因为神要让与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也遵守使徒的教训。三，外邦人的次序是相信、接受圣灵、受洗。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不需要经过使徒按手就接受了圣灵，因为神要主动向使徒显明，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四，施洗约翰门徒的次序是相信、受洗、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因为神要向他们显明必须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除了以上四次，圣经并没有再提到可见的圣灵降临现象，因此并非每次受洗都有可见的圣灵降临。这四次可见的圣灵降临具有代表意义，要显明所有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信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西门把赐圣灵看作是一种法术，完全误解了圣灵的本质。西门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英文买卖圣职一词。圣灵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圣灵赐下时，人的表现却是有可能被看见的，可能会伴随着圣灵的赐下而拥有喜乐的感受。西门并不认识神的权柄，也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人若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即使自称信了，又受了洗，也不能得救。人若为了自己的荣耀，即使是追求所谓属灵的事，在神面前也是心不正。正在苦胆之中，比喻情况很严重。西门求使徒为他祈求，好叫所说的审判没有一样临到他，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得救。撒玛利亚的殉道者尤斯丁记载，西门后来迁往罗马，仍操鞋业。早期教父艾任纽记载，他带着一个女子周游各地，宣扬那女子是意念能力的化身。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腓力所开始的撒玛利亚宣教工作，现在由使徒们进一步开展。从此，撒玛利亚教会就成为了合一的教会的一部分。过去，约翰曾经建议主耶稣降火烧灭不接待他的撒玛利亚村庄，现在他却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求主降下圣灵。过去，主耶稣责备约翰，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现在，他却清楚地知道圣灵的心意，消灭仇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变为弟兄。不接待主的人所需要的不是天火，而是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是先从耶路撒冷向南到希伯伦，再往西南到加萨，一路都在犹太地的范围内。加萨位于撒玛利亚西南100多公里的地中海沿岸平原上，原来是腓力士五城之一，也是古代国际贸易大陆沿海大道前往埃及的必经之路。过了加萨，下一站就是埃及。那路是旷野，一路只有来往的客旅，没有常住的居民，并不适合传福音。腓力刚刚在耶路撒冷北方的撒玛利亚打开局面，又得到了使徒的认可，本来应该留在那里拯救更多的灵魂，但圣灵却让他起来向南走。在我们的人生中，神也常常意外地改变我们的方向，但我们可以确信，每一条旷野之路都有释放的机会，因为每一个旷野都有圣灵的同在。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特征就是顺服圣灵。合理的命令固然顺服，貌似不合理的命令也要顺服，所以他就起身去了。不料，他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了一位有大权的太监，福音从此传向了南方的地极。今天，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和引领也常常难以理解，只有完全顺服的人，才能让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位太监上耶路撒冷礼拜，表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可能已经归化了犹太教，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现在正在回途之中。根据律法，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只能在外邦人院朝圣，不能进入圣殿敬拜。伊索比亚就是古时，即埃及南方尼罗河沿岸的努比亚，位于现代苏丹的北部，居民都是黑人。古希腊人用伊索比亚来称呼这个地区，但并不包括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国。古时位于耶路撒冷南方2000多公里，是罗马帝国南方的地级。当时古时的习俗是由王太后摄政，被称为女王甘大基，通过母系世袭。王太后去世后再由国王亲政，女王的财政总管出国朝圣，显然是经过女王批准的。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只朗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很长，一卷文士抄写的以赛亚书价值不菲。这位太监可能刚从耶路撒冷买到一卷希腊文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所以在路上迫不及待地研读起来。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圣灵对腓力说，可能是借着天使说话，也可能是直接在人的灵里说话。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是当时犹太拉比的问法，意思是在字面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意义。旧约都是指着那将要来的基督说的，基督就是开启他奥秘的钥匙，若没有人指教就不能完全明了。同样新约也是指着那已经来的基督说的，基督乃是开启整本圣经的钥匙。32至33节引自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这是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是向犹太教背景的人传福音最理想的开场白。这使我们清楚地看见神引导的手，圣灵带领腓力在旷野遇到这位太监，并且正好听到他朗读的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绝对不是巧合。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预言神的仆人忍受各种凌辱，担当别人的罪，成为赎价，最后被神高举。当时的犹太拉比对谁是神的仆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指以色列民族， 有的认为是指先知自己，有的认为是指弥赛亚，因此这位渴慕真道的太监也糊涂了。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要明白圣经，就要读出圣经中的基督。主耶稣已经把这把钥匙给了门徒，所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经过腓力的讲解，太监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没有什么理由不受洗了。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必然会渴望按着主耶稣的吩咐，受洗归入他的身体。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是《使徒行传》中第一份洗礼申请书。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提交洗礼申请书的外邦人，乃是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37节在某些古卷中才有，内容符合真理，但风格却不像是路加的，而版本的证据也不足，可能是抄写者加上去的话。太监是敬畏神的人，早已熟悉旧约，所以只需要相信主耶稣是基督，就具备了受洗的资格，不需要经过考验期。今天的慕道者在受洗之前，虽然不必熟悉整本圣经，也不需要经过人为的考验期，但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早期教会把最基本的信仰内容总结为使徒信经。太监虽然不见了腓力，但却仍旧欢欢喜喜地走路，把福音传向南方的地极，应验了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他不再需要到耶路撒冷朝圣，也不必和腓力发展更深的友谊，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建立了直接关系，找到了开启圣经的钥匙。他很可能会在路上继续念以赛亚书，所以很快就会读到以下的恩言：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今天，领人信主的人，在别人得救之后，就应当及时让开，不要代替神，只让人留心看自己为人的结局。而信徒得救以后，也不可依靠引导我们信主的人，而应当扎根圣经，仰望耶稣。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亚索都就是腓力士五城之一的亚什突，在加萨以北大约40公里，从亚索都往北到凯撒利亚大约有130多公里，都属于犹太地的范围。腓力一边走一边传道，把福音传遍了犹太地的各城。凯撒利亚是犹太行省罗马巡抚的总部，居民大都是希腊人。凯撒利亚可能是腓力的家乡，此后他一直定居在那里，向外邦人传福音。20多年以后，当路加和保罗在腓力家借宿的时候，腓力可能亲口讲述了本章的故事。那时他一定会感慨，原来教会根本就没有制定过宣教计划，一切都是圣灵巧妙的带领。斯提凡殉道之前，圣灵不断充满门徒，带领他们在耶路撒冷放胆传道。斯提凡殉道之后，圣灵又亲自带领腓力，把福音传遍了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并且传向南方的地极。接下来，圣灵还要发起更大的宣教行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